宽一视角，有死角。这个呢是标题另外标上去的，我们这个原文上是没有的。那就是在这一章当中呢，主要是给我们介绍啊，这个宽一视角跟五视角的这个内容。我们的原文下面说，抽遍无视无畏，即宽一视角，然后出正统结缘。我们在前面呢，通无实别无实，基本是讲了一个大概。然后它的这个内容是怎么样呢？这里呢一一给我们介绍啊。我们在还没讲之前，上次我给大家讲过的这个五十别五十的那个句子啊，大家应该把它背好的啊。现在大家各位同学回去了之后，不知道有没有人在那来背？阿含十二方等八，对，大家这个读的读得很好了，背不到背了多少？这个句子要背的，背了之后呢，就是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一生说法的次第啊，从别物识的角度来说呢，就有个大概的划分。我们就基本上可以掌握呀，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次第是怎么回事。所以呢，我们这个句子也要背啊。好，我们现在呢再回顾啊，刚才读的这个原文的内容。抽，那在宽一视角跟五视角当中的第一啊，定呢是定名，这个五视。我们应该说比较清楚啊，从华严时，阿含翻等多罗到最后的法华涅槃时，这个是五十。抽遍五十，那就是先从华严时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到了最后的法华涅槃时。这五十下面的五位，五位呢，这个也是啊。比喻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相生次第，五十呢是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这个实经次第，这个五位呢，五位它是比喻啊，这个相生次第，这个五位从牛出炉，从炉位啊到鹿，鹿到生疏，生疏到熟疏，最后到这个第五的提辅位，这个叫做五十五位。这个即化一视角，然后出正统别缘。这个这一章接下来的内容，就是给我们讲五十五位跟化一视的道理啊，这个内容。所以即化一视角啊，化一视角。名词大家很清楚了啊，邓静秘密固定，这个是法一视角。五十跟法一视角说好了以后呢，然后抽正统别缘，然后啊才给我们说这个正教、通教、别教、远教的这个化法视角法的内容。那这一句的原文，初遍五事无畏，即化一视角，然后出正统别缘。如果白话翻译呢，那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他这样讲，首先给我们一个交代，是什么目的呢？在元朝蒙瑞法师的《释教义集注》上啊，他给我们这个把原因说出来了。他说这一段呢，他的目的是给我们说明这一部《天台释教义》抄录的方法和范围。因为我们这个《天台释教义》是从这个《法华全义》啊、《三大佛》来的， 所以新疆这一句告诉我们啊，出兵无事为，然后呢这个啊，将化夷之后啊，然后出战同别人，这个呢是给我们说明。那这一部《听胎师教仪》根据《听胎师大部》的内容抄的方法是这样一个次第，心化夷，心五十五位以及化夷啊，也它的最后呢是战同别人，它的范围那就正统，方法的范围。那为什么新疆化夷五十跟化夷呢？因为化夷四教是属于对释迦牟尼佛说法的部类仪式的一种划分啊。在释迦牟尼佛说法的这个内容里面啊，哪些是从顿教的一种形式给众生说法的，哪些法是以给众生次第的方法引导他们以这种仪式来说法的，所以这个化仪四教啊是这样的一个为主的内容啊。那这个五十五位也是一样，这个五十是把时间缩小啊，它的这个时间的次第是这样，然后用五位的这个相生的次第来说明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是这样的一个次第，所以这样的话呢就首先把这个五十五位啊跟化仪四教放在一起给我们这个啊说明。那为什么然后出正同别缘呢？正同别缘属于化法四教啊，实际上这个化仪四教也好，五十五位也好，它没有实在的内容，它真正的内容呢是在化法四教里面。所以呢是吧，这个五十五位化仪四教讲完了以后呢，把这个内容的划分、时间的次第、它的这个讲经说法的仪式，那这些说清楚了之后呢，然后啊才讲这个化法四教。所以呢化法四教在后面呢是单独的参数啊，化法四教是属于释迦牟尼佛说法的实际内容的划分啊，哪些属于这个针对下等根基讲生灭法啊，对中等根基讲通教法，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说法实际内容的划分。那基础上啊是这样的说明啊，我们近代的有个慧兴法师呢，他也做过听胎师教仪的讲录啊，他讲的非常详细，他对这一段文字的这样安排呀，那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他说我们首先要辨别说明五十五位的道理，因为呢这个五十这个时间呢是对照化仪四教的时间来说的。这个化仪四教顿境秘密不定，那这个化仪四教，那这个五十呢，你看第一化银时是属于顿教啊，阿含方等波罗那属于净教，那在这样的五十当中有秘密教有不定教，所以这个五十啊也是对着化仪四教来说的啊。这样的话呢就需要化仪四教跟五十说法呢要配合起来讲啊，所以不需要呢另外单独的来说明，因为主要的内容是在于化法上啊，所以把五十五位跟化仪放在一起讲。因为这个五十跟化仪四教它内容没有超出正统别缘化法四教，所以我们学习四教理呢实际上化仪四教只是给我们附带说明一个道理啊，所有的内容全部在这个化法四教当中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学习的中心部分呢大家也掌握的就是化法四教啊，但是如果要了解化法四教，那不可以不知道这个化仪四教的这个教化众生的仪式 所以秦令呢，用药方跟药味啊来做这个比喻来说明。好，我们现在看第一节，啊，第一节是遁教，遁教啊，那就指的是华严史，啊，我们原文说，第一遁教者，解华严经也，从不识味得名为遁。我们第三章现在是第一节。第三章主要是讲华仪视角，啊，五十五位华仪视角，所以这里呢，属性呢要避免这个五十，五十呢第一就是这个华严史。那从这个华仪视角来说呢，那应该从遁教开始，啊，这个遁教就指的是华严经。那华严法门为什么称之为遁呢？我们这个打字里边错的比较多哦。我们先读一下：华严四教中，第一是遁教，在五十当中，哪一是属于遁教呢？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一遁教者，这个是几哦？这个写成几的，这个把它改一改吧。
几个的几？
利己的己，利己的己，就是的意思。他这个打的是拼音呢，这个一不看不小心呢，就是。好，下面这一句呢，就是给我们说明为什么把这个华严教啊判为遁教部的原因。我们看原文，大家必须要注意啊。这里说从不识味得名为遁，这个华严部啊，还有这个华严教、华严类、华严相，这个遁教相、遁教部，说这里大家要注意这个部这个字啊。等一下一个遁教相，遁教部跟遁教相啊，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啊。首先这里是给我们说明这个为什么属于这个遁教部。奇怪了，怎么这个样子？不是我的手机。那这里啊是给我们说明为什么把华严这个五十当中的第一识称为这个遁教啊，而且是遁教部。好了，从不识味得名为遁，因为这一部的华严经，那这一部的部跟后面从不的部啊，那意思不一样啊。下面说从不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从如来说法的本身部类，这一部是经书，我们这个对经书的称呼啊，这一部那一部，那这个部的从不识味得名的这个部呢，这是部类啊。从部来说，从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本身部类，这个是部，从识。是释迦牟尼说法的实经啊，这个从实，从位就指的是实经相配合的如位等比喻啊，这个五声五位相生次第的这个位，我们这个五位啊，第一是如位啊，然后从入位、身说位、熟说位这样的体乎位，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啊，那个这个指的是从位。把华严经之所以称之为这个遁教部啊，称之为遁教，一个从它的部类来说，一个从实经来说，一个从比喻的这个位五位相生次第来说，这个三者合起来呢，把这个华严经呐、称之为遁教部。 那怎么为什么把它称为顿教部呢？下面说，从部内，从这里来说的话呢，华严经是属于圆顿之法。好，就这一部内的这个法门呐、啊，多属于圆顿之法。说部内，指的从部内来说，那这个也就是顿教法呢，不单单是华严经上是有，其他也有这个顿教法。哦，从顿教法这类来说，所称之为部类。啊，这个第一个呢是从华严经是圆顿之法的部类来说，啊，这个第一。又从释迦牟尼佛在华严法会上才说《法华经》，才说《华严经》。那这种呢是带有局限性的角度来看，啊，所以呀、啊，这个判为顿教部。那这个句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一出来，马上新说这个华严大法。第二层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说带有局限性的角度来说，啊，下面从实践上来说呢，它这里应包含从教法的本身和比喻两方面结合起来说明，啊，我们根据《华严经》呐、啊，基本上所讲的。华严经上呢，用日出、星照高山，啊，赤照这个峡谷、平地等等，啊，华严有三照、五照。说华严经里边呢，他自己说，如日出出，星照高山。那这个时间上呢，我们就是。从华严经自己本身经文上呢来看待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它是顿教。怎么顿教呢？就像太阳刚刚出来一样，星照到高大之上。高山比喻是大乘根性的人，太阳光呢比喻佛说法，啊，刚刚太阳一出来，比喻了释迦牟尼佛刚刚这个从菩提树下成佛，啊。所以这两句合起来比喻，释迦牟尼佛初成佛道，就先给大乘根基的人直说圆顿华严的法门。说这样从实践来说呢，那是于顿教部。啊，那实际上从一个从部位来说的话呢，就这部类就是圆顿法。那现在从实践来说的话，释迦牟尼佛一出来，先给大乘根基直说圆顿法。这个从实际来说，第三个从无畏来说，从无畏的相生次第来说，这个无畏专门从比喻的角度来说明的啊。那这个无畏的说法是根据哪里来的呢？根据《涅槃经》而来的。《涅槃大乘涅槃经》当中，把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次第呀、啊，用无畏来比喻啊，作为说明。这个无畏呢，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啊。牛从牛出炉乃至提佛，牛就比喻成佛。刚开始说法称之为炉，那就指的是华严寺啊。最后的出提佛。那这样的话呢，从华严寺这个把它之所以称之为顿呢、啊，是顿教部。一个呢从它的内容来说，啊，一个呢从它的诗经来说，一个呢从比喻来说，所以呢把这个华严称之为啊这个顿教部。下面呢，上面啊是总的标明，啊，下面呢是详细的给我们说明这个道理。好，我们看法本上说，所谓如来初成正觉。在寂灭道场，秦立英是总标说明华严时啊，他之所以把它称之为顿教部， 是从他的《故类诗经》啊比喻来说明的。那这一句开始呢，就详细的说明了啊。先给我们说明《故类判定化饮食蹲》的这个道理。那怎么样从故类来说判定化饮为顿教呢？所谓如来抽成正觉，释迦牟尼佛啊，在2500年前刚示现成佛的时候呢，他就离烦恼断生死，在那个菩提树下呀，成就无上菩提啊，寂灭道场，抽成正觉在寂灭道场。这个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永离烦恼。灭呢是永断生死。道场呢就正得菩提道的场所啊，说是道场。所谓如来成抽成正觉在寂灭道场，那释迦牟尼佛以寂灭道场呢，这个从比喻而立名啊，实际上就是菩提树下。在菩提树下它是离烦恼断生死，所以把菩提树呢，菩提树下称之为寂灭道场啊。那释迦牟尼佛从出家19岁开始到30岁成佛，从基本上来说，所以称他为抽成正觉。从本门来说的话呢，释迦牟尼佛这个老早已经成佛了啊，无量劫之前呢就成佛了。所以这句话说抽成正觉呀，这个是从基本上来说的啊。那现在我们下面看呢，名词解释啊。这个如来是什么意思？这个如来这个名词也是从印度啊翻译过来的啊。那如来在印度称之为多陀阿奇陀，翻到中国呢，那就叫如来的意思。是湄尊府的始号之一，把这个种呢改成号啊。这个字呢也是打错掉了。这个始号就一号二号的号啊。因为这个湄尊府啊，多可以称如来应供正聘之明行着34经解无上的条约藏母天人师父师尊。那多有这个十种称呼的，所以这个如来呢，那就知道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啊。那这个如来放在中国，那如是什么意思呢？如就是指的不变的意思啊。什么东西不变呢？那就是诸法的离体。这个诸法离体，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诸那就是多，包括我们精神界的或者物质界的啊，这个叫做这个诸法啊。诸就是多，法就是包括心法色法，那我们世俗的话来说就是精神的物质啊。这个理就是含在里边的啊，体呢就是本体，含在诸法当中的本体。这个含在诸法当中的本体，不管事项上从外表上来看是怎么样的变动，但是它的这个本体呀，它的离体呢，它不会变化，所以称之为如啊。那这个诸法的离体在万法，就是在我们这个物质界啊，非众生非有情，那可以把它称之为这个性空或者是空性。那在我们众生界呢， 有情界呢，有情界呢，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自性清净心。那这个自性清净心呢，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来就具有的。如指指的是这个。那这里所讲的众生本具的自性清净心，既然称如，如就是不动的意思啊，不为变动。它固住了，它固住了，它固住了。那所以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呐、啊，有生死变化，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表面的现象。那我们众生的本体，就是众生的离体，它是没有变化的，啊。那佛呢，它是证得这种离体，所以呢，称为世尊，啊，他能够啊这个出三界了生死证菩提。那我们呢？这个是迷这种离体，所以呢，生死凡夫啊，轮回不断。那这个汝啊，汝就是众生的本体啊，也是万法的本体。来，如来的来什么意思呢？来是随缘的意思。随什么缘呢？随顺众生的因缘啊，视性呐、啊，度脱众生。这里说随顺众生的因缘而视性度脱众生什么意思呢？如果众生是小乘根基的，他就视性小乘的这个圣人来度化，那这个人是大乘根基的，他就视性大乘的这个圣相啊来度化众生。说这个是随顺众生的因缘而视性。那这个如跟来合起来什么意思呢？那就指的是大圣人呐、啊，亲证诸法离体而来世界度化众生，所以称为如来。所以这个如来呀、啊，大家把这个名词呢，把它这个记好啊、哦。那如果这样解释呢，大家可能听起来就比较麻烦，也不容易记。那如果仅单记这个记法呢，如如不动而来度化众生。就是啊，或者是如而不动度化众生，而来度化众生，啊，这个如大家记住，这个名词啊，这个有很多，意思指的是一个，比如这个如就是诸法实相，诸佛圣人证悟了诸法实相，来到我们世界度化众生，所以称这些这样的圣人呢，称之为如来，啊。所以我们这个平时说的如来佛祖啊，这个名词呢，有人说这个这样称呼呢是啊、错误的，如来佛祖啊，而且把这个如来佛，他以为有尊佛叫如来，实际上如来就是佛，佛就是如来啊。现在我们听就明白了。好。下面说初成正觉，谁初成正觉呢？就是指的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你看我这个打字错的很多啊、哦！你看最初成佛的时候，于时候于二十一天，你看这个。那初成正觉指的什么回事呢？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呀，最初成佛的时候，在二十一天之内，宣说了他自己所证得的境界。那之所以称之为初成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释迦牟尼佛这个一生弘扬佛法的开始。所以称之为初成。 释迦牟尼佛从机能上来说，啊，他一成佛啊，属性就叫化缘，啊，那这个化缘故呢，是他刚开始成佛，马上就讲的，所以呢，称之为初成，啊，那这个正觉也就是成佛的意思。什么叫做正呢？远离邪外叫做正，邪那就是，拼在一边，不正确。外呢是心外取法，这个叫做外。远离邪外，这个叫做正。心外取法什么意思呢？在佛法里边告诉我们说的，啊，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六根所接触到的，那这些呢，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心所变现。离开我们自心之外呢，实际上没有一法存有。那如果你认为离开心之外另外有个法的真实的法存在，那这个就是外道，啊，这个内道跟外道是怎么区别的？这个外道呢，是离开我们的自心，然后呢谈有一切万法的存在，啊，说心外取法称之为外道。这个内道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个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啊，这个唯心呐，大家应该要区别于这个世俗的哲学里面所讲的唯心唯物，啊，我们现在说一切法都是我们自心所变现，那不是我们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凡夫说，既然是唯心所造的，我眼睛一眯，一想起个大雄宝殿来，这可能不可能？那肯定不是可能的，啊，所以佛教所讲的这个唯心是什么呢？那离不开这个缘起，啊，这个心物不二，缘起法。我们的自心所并性的一切万物啊，是自心呢，不是分成两个的，心物呢是不二，是一个的，而且呢，心物不二里边呢，必须是有个缘起。那佛教呢是这种观点，啊，所以这个自心跟外物呢，它本来是一体的，说离开物之外没有这个心，离开心之外没有这个物，所以佛教呢，不拼是唯心，不拼于唯物，唯是唯一。如果只有一个心，那也不对；只有一个物也不对。佛教的心物不二，缘起法，啊，一切法呢离不开这个一念之心，一念之心呢离不开缘起，缘起是一切法的存在，那就是一切的万法的这个啊所看到的东西。那你如果说是离开心之外，另外有一个东西的存在，啊，那这个就是外道，啊，始终这个心跟物呢，它是离不开的，是一体的。所以佛教的这个心啊，指的是这个意思，啊，远离邪外叫做正，舍去虚妄叫做觉，觉就是觉悟。觉悟一切万法所并性的都是缘起的，啊，那这个凡夫呢，只为是真实，实际上呢，他这个体性呢，本来是空无的，所以这个叫做觉。大家注意，体性空无不是这个外相空无，啊，所以这句话大家要注意了。这个体性空无不是否定这个东西不存在，而是说它外相是存在的，当然它本体呢是不存在，啊，这个本体不存在不是代表外相不存在，这个呢是非常辩证的看待一个法，啊，所以这个用天台宗的名词来说，那就是空假中三观，空说它的本体不存在，假是它的外相存在，空跟假连起来看，那就是中道。我们这个认识一切法呢，是这种角度来看它的。 这样呢就觉悟了，所摄取虚妄，抽成正觉，正觉那就是成佛。啊，成佛的人怎么样呢？远离不正确的，远离心外举法，已经觉悟到吧一切真实之法，虚妄法已经没有了。啊，下面说寂灭道禅，这个寂是什么意思呢？寂就是这个静的意思。啊，那为什么叫做静呢？我们心里一定如果有烦恼啊，叫烦躁不安，静不下来。啊，所以这个寂呢，就是指的已经断灭了，断愁灭掉一切烦恼。啊，烦恼沉寂而不动，所以称之为寂。大家想想看，有烦恼的时候啊，你心里这个啊很不安。那就没办法静下来，说成寂。灭是什么呢？灭是丑的意思。除了什么呢？已经是除掉了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的过患，所以称之为灭。灭两个字合起来呀，寂指的是灭了烦恼，灭指灭了生死。啊，烦恼跟生死都没有掉了。所以称作寂灭，生死这里说是消除了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两种生死。分段生死是我们凡夫的生死，你看我们的凡夫吧，从今生投胎活到100岁死掉了，死掉了再去投胎活到100岁或者90岁，我们的生命是一段段的生死啊，从生到死，这是我们凡夫的生死。变异生死呢，是圣人的生死。圣人从罗汉进修到菩萨等等啊，一个层次上去以后，他这个心理就有变化，说成病异啊。那这个呢是从传统的说法啊，或者说分段生死是指的是生理上的一种生死，病异生死呢是在心理上的一种生死。你看我们这个凡夫来说的话啊，身体一段段的有生死，我们的思想也是一段段的变化。啊，那这个寂灭道禅，那寂灭这两个意思知道了，寂指的是灭烦恼，灭指的是灭生死。所以这个寂灭是在中国话叫做寂灭，在印度的话呢，就指的是灭盘。啊，这个灭盘这两个字呢？可以把它分，把它当翻译成寂，也可以把当翻译成灭，也可以当把它翻译成寂灭。说灭盘呢，这个翻译到中国有很多的意思啊，有的把它翻译成无为，有的把它翻译成不生不死、不生不灭。像鸠摩罗什法师，他当时把灭盘就翻译成这个无为这两个字。后来这个唐玄奘法师呢，他觉得这个无为这两个字啊，容易跟道教的这个无为呢混为一谈，所以呢他把它翻译成远寂。啊，这个寂灭呢也是这个其他的这个翻译家把它翻译成寂灭的。啊，鸠摩罗什法师呢把灭盘翻译成无为，然后这个唐玄奘法师呢把它翻成远寂。这个远是什么意思呢？一切功德圆满。寂呢，一切烦恼断尽。所以这个涅槃呢，凡是指的是佛所证的那种境界的功德。所证的功德不同呢，它所有种种的名词的翻译相对应来说不同。那寂灭道禅，那就证得涅槃的地方了。啊，简单来说这样讲，这个道禅呢，修道的场所或者是正道的场所，所称之为道禅。那这样的话，所以每一个寺庙都叫做道禅， 是修行的地方，都可以称为道场。说这几个名词啊，大家要把它弄清楚啊。这个道场啊，修道的场所或者正道的场所称为道场。那这个寂灭道场在哪里呢？在当时的十六个国家之一的摩羯陀国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的地方。这个修行的场所根据所修的法的内容来称呼，所以称之为寂灭道场。释迦牟尼佛在那里成佛了。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成佛，证得了涅槃的境界。大家这里要注意，这个一般我们说涅槃呐、那就是远就死了啊、离开我们这个世界了。这个涅槃呢，也有好几种，有余一涅槃，有无余一涅槃。有余一涅槃呢，指的是他现在已经证到了。烦恼全部断掉了、生死再不会有了，病生死不会有了，那这个时候身体还存在，这个是有余一涅槃。后来这个身体也不存在了，这个无余一涅槃。说这个涅槃指的是一种境界。那我后来呢，我们说这个人走掉了以后啊，称作涅槃，那这个是迎生为这个意思、人走掉了，后来释迦牟尼涅槃走掉了，也可以指涅槃。说这个涅槃呢，那不一定说死掉了才叫涅槃，烦恼所有断尽，正道呢，这个再没有这个病一生死，那也可以叫涅槃。不过呢，这个涅槃叫有余一，有余一涅槃呢，又分为小乘跟大乘的区别。这个小乘呢，有余一涅槃呢，指身体还存在；无余涅槃呢，是这里身体也没有掉了，这个是有余无余一。那大乘里边呢，因为小乘虽然把身体都灭掉了，但是无明烦恼还存在，他小乘只证到了净识，把净识烦恼破掉了，无明烦恼还存在，所以小乘的那种灰生灭智，连这个身体都煮掉了化掉了，但从大乘角度来说，说他还是有余灭法。像这些名词呢，下面还会有啊。我讲到这里呢，随便把它带一带来说明。好了，我们上面这几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啊，初成正觉在寂灭道场，初成指的是这个刚开始成佛，初成正觉什么叫正？什么叫觉？正觉就是成佛。在寂灭道场，那是他正得涅槃的地方修道的场所。实际上呢，就是菩提树下，为什么称寂灭道场呢？是根据他所修的法的内容来称呼，所以称之为寂灭道场。好，我们再看下面这几个字：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及所事根所听龙八部。那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初成正觉，这个直接说法言大法，为哪些人讲呢？是给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和所事根所的听龙八部这些人讲的。这个四十一位啊，不，这个位呢不是一位两位的位，这个位是位置的位。四十一位不是，并不是指的四十一个人，是四十一个位置上的人，所以这个位啊是位置。这个四十一位，哪四十一位呢？别教、原教那多有这个四十一位。那这里呢，指的是原教的这个十住位、十行位、十回向位、十地位，那这样呢就是四十位，等觉加上去只有一位，合起来就四十一位。这个十柱呢，就是从一柱、二柱、三柱、四柱、五柱、六柱、七柱、八柱、九柱，从第一柱开始修行，正到十柱。十柱满了之后呢，正十行，那就从一行、二行、三行、四行、五行、六行到十行。 实行修满了之后呢，再从一回向、二回向、三回向一直到十回向，十回向修满了以后呢，再从一地、二地、三地、四地。那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是什么位置呢？观音菩萨它现在是十地位置，啊、哦，十地上的菩萨位置。十地上面位置再往上面修，那就是等觉菩萨位，啊、哦，等觉在上面往上面修，那就是妙觉，妙觉就成佛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这个在菩提树下呀，给这些四十一种位置上的菩萨，啊、哦，这个给他们这个讲经说法。这个四十一位我们明白的。什么叫做法身大士呢？法身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法性为身的大士。这些四十一位的人多是正德以法性为身的、哦、那是大菩萨大士啊，就是大菩萨的这个称呼。菩萨翻译到中国称为大士、上士、哦、觉有情也多是有的啊、哦，这个大士呢，就是菩萨的称呼。什么叫做法性未生呢？法就是一切诸法，性就是诸法的本体，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离体。啊、哦，性啊是它的体性。那我们现在是以什么为体呢？我们现在凡夫身体啊，以四大为体。那诸佛如来。这个四十一位的那大士那菩萨以什么为身体呢？是四大性的四大这个缘起空性的这个法性为他的身体。我们是这个四大的假象的身体、哦、菩萨呢以四大法性为身体，地水火风的这个本性以他的为身体。那这个法性要怎么样才能得怎么样才能证得呢？要破一分无明才能证得一分法性啊、哦！所以这些这个离我们呢、啊、离我们凡夫境界远的很啊、哦嗯。这个法性呢，就是我如果用通俗来讲的话，那就是万法的本体。除这个四十一位这个位置上的那些大菩萨呢，他的身体就是以万法的本体为他的身体，啊、哦，所称之为啊这个法身。所以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法身拼满法界，因为万法的本体是拼满一切处啊。这佛菩萨以法性为体的话，所以他的这个身体也拼满一切处，啊、哦，那就这个原因。当时释迦牟尼佛讲《华严经》的时候呢，讲《华严大法》呀，是给这些位置上的人讲的，啊，包括所事根所天龙八部，所事那就是过去，根就是根基，啊，所呢就是已经成熟，所事根基的成熟的这些这个天龙八部。这个天龙八部啊，天龙、阿修罗、金那罗、金那罗、摩诃罗伽，啊，这个八部呢，我们下面的名字会学到，这里呢大家有个印象就行，啊。那四十一位，这个位置呢，就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大乘菩萨修行的阶次、啊、那也就是从我们这个凡夫开始一直修到成佛，要经过大乘的位置上有几个呢？那就有五十二个位置，那这里呢只有四十一个，那五十二个前面呢再加一个实性、啊、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等觉后面的妙觉合起来是五十二个位置。那这个是这个别教来说呀，从这个刚开始修行，从一性抽性开始，啊，那抽性的标准是怎么样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学到别教的时候呢，会说得很清楚，啊，然后就是我们凡夫开始从抽性开始，我们 个菩萨有凡夫菩萨、圣人菩萨。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发起一个大心来，我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人人得离苦。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去做这样的事情，你就是凡夫菩萨了。你这个凡夫菩萨，你如果对于这个因果的道理、缘起空性、往往传传、丝毫不怀疑、人可与心，也就是你有这样非常深刻的体会跟证悟，这个已经是开始的初心菩萨位置。所以我们平时所讲的这个菩萨呀、这个佛菩萨呀、罗汉呐，好像非常遥远。实际上呢，这个这些法本来就是教我们众生怎么成佛成菩萨的，所以这个菩萨离我们很近，还不远。我们下面说菩萨修行呐，尽持正悟境界，到达佛成的阶位，有十住十行十一样十地等觉啊，共四十一位。那我们这个说五十二位是怎么来的呢？那是根据《人王般若波罗蜜经》菩萨教他品。这个《人王经》上呢，他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部经上呢，给我们说明十住之前呢加了一个十性啊，那这样就有了这个五十一位。那五十二位是怎么来的呢？在《璎珞本业经》上啊，在等觉位置上呢又加十个妙觉。那这样的话呢，凡夫菩萨开始修行到最后的妙觉位合起来总共有五十二位。那这样解释呢大家要注意的，也就是华严经所讲的位置呢还不圆满，他只讲的四十一位啊。那这个五十二位这个位置后来是怎样得来的呢？是根据这个《人王般若经》跟《璎珞本业经》三部经文上合起来，才知道了这个菩萨的这个修行次第啊，总共五十二位置啊。所以这三部经合起来呢，从这个佛教啊，印度传到中国，比我们中国这个祖师们呢看为呀、看作为呢，这样的说法是住最圆满的啊。那天台宗这一系呢，就根据这种说法来安立我们这个修行的位置应该是怎么样啊。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天台宗学到这里啊，大家要注意了，现在不是这个天台宗的，有其他的这个法师甚至有学者，他怎么说呢？他说天台宗所讲的五十二种位置啊，这个菩萨修行的位置他乱讲的啊。所以呢，这里呢他把他的根据找出来。那天台宗这个五十二种位置 是根据哪部经书来的啊？他是根据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讲的这个经书来的。好了，三部经，人王般若经啊，华严经，还有一部分呢这个璎珞本业经，菩萨璎珞本业经。那我们下面说这个单从华严经的四十一位来说的话呢，还有别家跟原家的不一样啊。那释迦牟尼佛当时在华严会上给他们讲的人，这些是哪些四十一位的呢？这些听众啊是原教的四十一位。那这个为什么有别教的四十一位，有原教的四十一位呢？大家要注意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把我们这个讲经说法的对象呢分为两类。哪两类呢？一个是三界内的，一个是三界外的。三界内的呢也分为两类，一个是顿的，一个是立的。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教内的根性呢，给他为顿根的人说赞教，为立根的人说通教。三界外的大乘根性的也有立根顿，跟顿根的人说别教，跟立根的人为立根的人呢说远教。所以这个从菩萨从凡夫开始修行啊、一直到成菩萨的位置来说的话呢，那也就有这个别教跟远教的这个四十一位的不同。 那你说这个别家原教是个三界外的根性所讲的，那是不是说这个不是我们世界上的人呢？那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法心只是断尽时烦恼，这样的根性呢是三界内的。同样的，我们这个凡夫修行，不单单法心要断尽时烦恼，并且呢要断无明烦恼，这个是三界外的。也就是人还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个修的时候呢它不一样，这个一起修它就是断，只是断尽时。有的人起修就要断尽，断无明。断无明的人呢，这些人的根基只是讲界外根基，只是断上尽时的，这个是界内的根基。说这个界内界外是这样区分，并不是说人要爬到三界外面去了，那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如果是这个断了尽时烦恼呢，它只是在三界外超出来的，超出来之后重新到我们三界内呢，他就不愿意了，他就想生更新。如果是断了无明烦恼之后，他不单单是超出三界，也可以超过三界。断了无明烦恼啊，他就对这个一切烦恼一切罪也无所谓，随便来这个教化都可以的。所以这个有两种四十一位别教跟原教。那我们怎么知道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跟他们讲的是原教的根性呢？好，下面我们看这里告诉我们说的，因为别教的菩萨在证得实地时才证悟法性身。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别家的菩萨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前面的十住位、十行位、十回向位，他们无明烦恼还没破。到了哪个时候开始破呢？到了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到了十地，从第一地开始才开始证悟这个法性。破一份无明，证悟一份法性，这个别教的位置是这样。那原教的人呢？原教的人从十住第一住开始就要破一份无明，行一份法性，所以这样的话呢，别教的初地它的位置仅仅只是原教的这个四十一位当中的第一位，初住位相同。所以这个立根跟顿根相差这么大，我们这个这里既然说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可以就明白了，四十一位多士破一分无明正分法身的那些大菩萨，那就指的不是别教了。别教只有十种位置，从十地开始，一地、二地、三地、四地，只有十个位置上是破一分王，破一分无名行于法性，破无名行法性。只有原教的这个菩萨，他一上来从初住开始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每一地的每一个位置都破一分无名行于法性。所以呢，这里说的四十一位法性大士那当然就不是别教的菩萨，是原教的菩萨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十住、十地、十回向等等这个名词也不要着急只知道这个位置就可以。下面呢也会详细会介绍的会详细说明什么叫这个十行、十回向等等。好了，我们现在呢四十一位基本上说清楚了下面再解释这个法身大士。法身大士又称之为法身菩萨，因为大士就是菩萨的意思。那这些人为什么称之为法心法身大士呢？指的是累计修行而断除一份无明， 就能够啊信一份的法性菩萨。啊，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法性就是诸法的本性，诸法的根本，万法的本体。这个万法的本体呀，我们现在呢这个体会不到，什么原因？就被无明烦恼啊遮住了。你要把法万法的本体，你要把它体会呢，要无明，要把它断掉。好，这个无明分为42品，所以呢断一品无明才显示一份法性，断两品无明显示两份法性。所以呢这个断烦恼啊，断无明烦恼要分为这个41位置。我们现在这个烦恼跟法性的关系啊，我们现在打个比喻就知道啊。譬如这个初一到15的月亮，你看这个月亮本身没有不可能是这个只有一半呢，但是我们没有到15的时候呢，它月亮就不圆满。我们的这个法性呢也是一样，本来是圆满的，只是被烦恼遮住了之后呢，它这个才显示一点，成显示一点。所以把烦恼全部给除掉了之后，法性呢全部显示，最后的形式呢就是成佛最高的境界。菩萨呢还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所以呢它这个法性的形式啊还是一点点一点点。那加上月亮还没有到15的时候，是显示出一点点慢慢多起来，最后才圆满。那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这个法性啊，发生大事，慧心法师解释说，就是以法性为生的大菩萨。我们这句话最难解的，什么叫法性啊？这个法就是诸法，性呢就是它的本体，以诸法为本体为身体的大菩萨，他怎么可以以诸法的本体为他的身体呢？因为他是证悟的这个法性的本体了，说证得了一份，他就一份为身，一份的法为身；他证得了两份，就是两份法为身，说称之为法性大师。那根据原教的位置上来说，初住以上的菩萨呢，已经证到了法性。怎么样才圆满呢？一直到等觉妙觉。说下面说，无明分分破，法身分分证。破一分无明，就证得一分无生法了。你看这个名词很多，意思都差不多啊。这个无生法人是什么意思呢？无生法人那就是诸法的本体。那诸法的本体怎么叫做无生法呢？这个你看啊，既然一切万法它之所以存在，是我们众生的本性所显示的。我们的本性它是不生不灭的，这如果我们的这个本性是不生不灭的，依我们自己的这个本性所并性的一切法，怎么是有生有灭呢？我们之所以看到有生有灭是什么呀？这个是我们凡夫被无明烦恼病啊所遮盖住的，所以看到呢有生有灭，实际上它是无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所以这个理解的比较深啊。我们现在打个比喻啊，而且我们往空中一看，空中有很多的花，大家想想看，空中哪里有花呀？我们自己眼睛有毛病啊，所以看到空中有花。所以就这个意思，我们顺着现在所看到的有生有灭是什么原因啊？我们被无明烦恼病得太深了，所以看到呢，人有生老病死，看到三界呀，有行住外空。实际上呢，有生命变异。那这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开悟，还没修成功。修成功了，把烦恼破掉了，好了，就证悟的了万法的本体。万法的本体本身就是无生法，它没有生，没有灭。所以这个万法的本体啊，也叫无生法。人是什么意思呢？是人可与心。我们现在懂得这个道理， 那只是还没真正没有证悟，也没有没有体会，我们只是种理解。打个比喻说痛啊，我们知道是痛，但是还没有这个痛的感觉还没有长在自己身上。这个冷呢已经是痛到自己身上，知道吗？好，这个已经证悟到了。那我们这个修行，实际上这个八万四经法门呢，它就让我们怎么样证悟到自己的本性，证悟到自己的这个万法的本体。说我们如果证悟到了万法本体的时候呢，我们也就证悟到了不生不灭的境界。说我们现在有生有灭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还没证悟，烦恼啊，这个无明烦恼，这个业障还生。好了，这个什么叫法性啊，或者是法身，这个大家基本上弄清楚了啊。大士呢就是指的是菩萨。菩萨为什么成大士呢？你看这个菩萨呢，他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他上求佛道不是为了自己，目的是为了下化众生。说这类大事情啊，唯有法身菩萨堪为信任，广化无边，所以称之为大事。菩萨说称大事这个原因，你看那说明了什么一个问题啊？这个菩萨他上求佛道的目的，他完全不是为了自己，完完全全是为了化度一切众生。那也就是菩萨修行他一定都没有私心杂念，纯粹的是为了别人。那这样的人不成大事，怎么样哪件成大事？我们这个世俗当中的所有的人，大家都会有私心杂念，都是为了自己啊。就是我们修行也是为了自己，我要好好的去修行，我要了生死，都是离不开我。那菩萨修行不是为了自己，他纯粹是为了化众生啊。说这类的大事情大事业呀，为法身菩萨堪为信任。而且什么样呢？广化无边。广化无边呢是没有区域。说修行，他说这个大丈夫之所行为，非将相之所能做。你看一个国家的将军元帅，甚至说一个国王，他的这个心量非常狭窄，只是一个小国家。菩萨教化一切众生，他是无量无边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你看这个菩萨发愿呢，众生啊，地藏菩萨所讲的这个众生未尽呐，不成众生度尽方成菩提。这个阿难尊者发愿呢，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欲知其名曰取名王。他说这个在这个世界众生呐，如果还没度化尽的话呢，他说他就不灭嘛，生生世在这世界上度一些众生。那一些众生他不是说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世界，是无量世界。说这些都是大菩萨的这个也才能够开圣门的。所以说这个宗教啊，这个没有国界，也就是这个原因那为什么这个佛教成为这个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它没有界限。这个法身大士，根据他的位置上来说的话，如果从别教来说，那就是初地以上；如果原教来说的话呢，就是初住以上。已经破除了无明的烦恼，证得了无生法呢，无生法忍，而且呢，已经把分断生死也是断掉了。从他所住的境界来说的话呢，他已经不是在凡圣同居土，也不是在方便有余土的两种净土。那住在哪里呢？居住在十报庄严土。那这个刚才所讲的三宗土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呀，住在哪里呢？这个住在凡圣同居土。我们这个世界上，凡夫跟圣人同时住在一起。 圣人知道我们是凡夫，我们凡夫不知道对方是圣人。啊，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佛菩萨来应化，比如智者大师，哦，他本身就是药王菩萨来应化，他那个住在我们世界上，我们不知道，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你说这个，譬如济公和尚，那浮浮罗汉来应试，我们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疯疯癫癫的喝酒吃肉，那他是圣人。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是反圣同居土。那这个已经把生死了掉了，尽失烦恼断掉了，这些人住在哪里呢？住在方便有余土。这个什么叫方便有余土呢？方便是释迦牟尼佛，为了这类根基啊，怕他们这个成佛的路途太遥远了啊，方便的给他说这个四谛法。正得罗汉果位呢，他余留了无名的烦恼而存在，所以呢，罗汉所住的地方称之为方便有余土。那这个无名也净失也断掉了，尘沙也断掉了，无名在纷纷破的时候，菩萨住在哪里呢？菩萨住在十报庄严土。十就是真实，报是这个果报，真实的报在非常庄严的净土当中。菩萨因为已经是破分无名正分法性了，所以他们住的地方呢是十报庄严土啊。这个时候啊，身体是拥有了非常清净微妙的法性之身啊，所以呢叫做法身。法身那就是法性的身。这个证到了法身大士的位置呢，他能够向上求证圆满极点的佛果。那也就是你成佛，如果不证法身的，不证法身的话呢，成佛成不了。往下呢，可以教化苦难的众生，完全有能力做自利利他的事业，所以称之为大智。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呢，那多是属于这个名词名相啊。实际上我们学习佛法，大家要注意，我们现在不是这个长篇大论。最重要的扎扎实实的要把名词名相给它掌握好，名词名相掌握好之后呢，你将来看佛经那就不容易错误啊。那现在就好像我们现在呀，就是学这个小学里边学英语一样的，学这个拼音一样的，你把这个拼音先学会，将来呢这个一拼知道这个字什么意思，是这份度的啊。这名词名相呢，掌握好了以后，你将来看佛经看明白了，这意思不容易偏差。说名词名相非常重要，但现在学习呢比较枯燥啊。那将来呢，你这个你一看经书啊，就非常实用。好，法身大士这个四个字啊，解释完毕。下面呢是所事根属。所事根属，这个名词名相呢，我们一看就容易明白，容易懂啊。但是它的范围呢，跟它相关的这个意思呢，那就比较多，那个概念呢比较多。所事就是过去式，根属呢，就指的佛为化道众生，使令还没有种善根的人心种善根，已经种善根的人使令成熟。已经成熟的人呢，但他断烦恼正在解脱啊。所以这个根属啊，跟前面的我们佛教里面经常所讲的为众者领众啊，以众者领增长，以增长者是令成熟，以成熟的是令正果。那释迦牟尼佛在久远劫之前，很早很早之前呢，已经给他们种下善根啊。现在呢，释迦牟尼佛出世，释迦牟尼佛一出世啊，这些人呢善根成熟了啊，可以听闻华严大教，听华严大教获得了解脱，或者破了无明，证了法身等等啊。 所以称之为所事根俗。那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听到华严大法，是什么原因呢？是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的时候已经是让他们还没有种下善根的已经种下善根，还没有种下啊，已经种善根的使得成熟，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在啊。然后呢，一听华严大法呀，马上能够证到了法身大士的位置啊。那对于这段文字呢，在脊柱上面呢，这个释教于脊柱上面啊，他说释迦牟尼佛化众生呐、啊，众手突之，时时不废。种就种下善根，已经种了善根的是能成熟，已经成熟的是能解脱，这个叫种时空。这个时时不废是什么意思呢？释迦牟尼佛过去种下善根，现在让他这个成佛啊，那现在让他种下善根，将来让他成佛。所以这是在华严会上啊，根基是种在久远，熟在所事，突在今日，种熟突。在久远之前已经种下善根来的啊，他在所事呢，根基就成熟了，成熟了，现在呢，必须让他解脱了，所以称之为啊，所事根熟。上面这段文字内容呢，还多是讲的是这个华严会上它的内容啊。华严会上，这里已经给我们这个说得很清楚，主要呢是为41位的法身大士跟所事的。根熟的那些听闻八部，所事根熟，我们解释完毕。下面呢是听闻八部，那听闻八部是怎么回事呢？听闻是别名，八部是总称。听闻八部四个字总别合起来叫法呢，叫做听闻八部。什么叫做听闻是别名呢？别名什么意思啊？这个听闻、阿修罗、迦罗罗、摩诃罗伽等等，总共呢有八种部类，好、哦，这个叫八种，这个叫八部。在八部当中，突出用听跟闻这两部来命名。独别的把八部当中拿出两个名词来叫，所以称之为听闻是别名。哦，八部呢是总称，那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听闻八部，听指的是哪些？闻指哪些呢？下面给我们介绍说，听呐、啊、指的是三界28听。三界。这个实际上呢，这个下面都会有解释的啊。三界是什么意思呢？把我们凡夫所居住的地方呢，把它分为三种层次，或者说三种界别，这个叫做三界。哪三种界别呢？把由欲望，有男女的欲望、饮食的欲望、睡眠的欲望，有这些欲望的这些人呢，这个一种层次称之为欲界，这个对于男女睡眠饮食这个欲望没有了，或者是很轻，他只有身体的存在，把这一类的境界的人呢，称之为色界，色就是这个物质的意思，只是物质的存在，而内心的欲望呢都没有了。不单是欲望没有，而且连身体都没有了，把这类的境界的人呢称之为无色界，那这个就是三界，那就是 我们这个罪业比较重的，啊，贪着比较贪心比较严重的，那这个就是欲界，啊，那这个贪心比较轻的，指身体的存在的，这个是色界。你身体也不存在了，贪心根本上是把它降服住了啊，这个只剩下个精神的这种状态存在，那这个就无色界。那这三种界别总共呢有28层听，有28层啊，这个听呢有总共有3界28层。那我们这个3界欲界呢有6层啊，第一层听呢是4天王听，那就是我们这个4大天王所住的地方。4天王听呢，你看他们也是有这个男女的欲望，4天王听他也有儿子有老婆的，这4大天王。这一层呢是这个叫第一层，第二层呢是那这个忉利厅，忉利厅就是我们传说当中的玉皇大帝住的地方，啊，所以玉皇大帝有玉母娘娘，他也有老婆啊，你看，啊，如果有老婆的话也有结婚呢，他也有睡眠呢，他也要吃饭呢。所以我们传说里面的这个玉母娘娘开那个蟠桃会，所以她也有在吃的。再往上面呢，那就是这个夜魔厅，夜魔厅上面是多衰厅，多衰厅上面呢是这个化乐厅，再上面第6层厅呢是桃花自在厅。这个6层厅呢，多是跟我们这里一样，也有这个要结婚，也要吃饭啊，也有睡眠。那我们现在住在哪里呢？我们现在是住在4天王厅下面的这个地球上，从这个4天王厅往下面一直到了18层地狱，多叫做欲界，都是欲界的范围。但是住在厅上的级别来说的话呢，只有这个6层厅。啊，我这样讲的还不是很详细，到时候释教以上会有的。但是我解释到名词的时候，我先这样提一提啊。欲界上面呢，接下去是色界，色界呢总共有18层厅，第一层厅呢是凡众厅，第二层就是凡普厅，第3层呢是大梵厅。这个色界厅啊，18层呢又分为4种的这个层次，这个叫做初禅、二禅、3禅、4禅。初禅3层，二禅也3层，3禅也3层。4禅厅呢，有这个9层，啊，这样18层。这个18层厅，前面的凡众厅就是普通老百姓，凡普厅呢就是厅上当官的，大梵厅呢就是大梵天王所住的地方，百姓所住的地方，把他们这个分为这样3种级别。在这个凡大梵厅往上面走，再没有什么上下级别。我们有上下级别的，啊，从一直到了色界厅的第3层厅为止，上面呢就大家都平等了。18层厅再往上面走呢，就是无色界厅。无色界厅呢，那就是只有4层，啊，空无边、事无边、无想厅、非非想触厅，那就这样的只有4层厅，合起来呢只有28层厅。那我们平时所讲的33厅呢，是怎么来的呢？单单从欲界厅的这个第一厅来算，啊，横着来说，东方有8层厅，南方8层厅，这个西方8层厅，北方也8层厅，东南西北多有8层厅，4大天王多有这个还通过8层厅，那4、8、32。加上玉皇大帝自己所住的忉利厅，合起来33厅，33厅是这来算的。往上面数呢，只有28层厅，横着来数呢，33厅。所以我给大家说的，大家要多听经闻法，多学习佛法，就这个原因。你把这个东西基本上了解了，就知道了什么那鬼神啊、老爷啊、将军啊、娘娘啊，哎呀，这些级别还是什么呀？哦，还上不了厅的了，这些人是不是啊？你说这个说佛教里面叫我们不要去拜鬼神，但是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拜他没意义的呀，他们还是这个6道凡夫，哦，跟我们是同个级别的。 好了，这个当时释迦牟尼佛在讲华严经的时候，来听经的人呢，还不单单是人，包括呢这个听上的三界二十八天，不单单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二十八天，包括十方世界的二十八层啊，三界。那不单单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三十八天啊，所以对于这个我们这个三十三听的二十八层听的欲界、色界、无色界这种讲法呢，我们是娑婆世界，是这样一个案例。其他的这个无量世界多得很呐，都是这样的一个案例来上面。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听这一块啊。